五集，向日葵又叫望日莲，
那张着的两只胳膊一下子却把他搂住了。小兰哎呀一声，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后来钟树几次撩拨，小兰便不肯再让他近身。这钟树原是村子里的二溜子，出了名的游手好闲，谁知道世事难料啊。这些年钟树走南闯北，倒眼见得发达起来了，又是倒汽车，又是贩猪仔，还在城里承包了几家加油站，富得流油。又不知从哪里勾引来一个黄花闺女，仙女似的一个人，风风光光娶到家里来，方村的人们都惊得直喊亲娘，从此再也不敢小看了钟树。小鸾心里头乱纷纷的，忽然翻身起来，从床垫子底下摸出一把钥匙，把衣柜里那个小抽屉打开，是一只金戒指。听见脚步声，小鸾慌忙收拾戒指，刚关上柜门，却见婆婆撩帘子进来。
桂山家你二婶子听说病得不轻啊。
是啊，我也听说了，今儿个钱赏我过去看了看。
哦，拿的啥？
二斤鸡蛋，还有一箱牛奶。
哦，
二嫂子瘦得不轻，眼窝子都塌下去了，饭量不行，吃得少，人不能吃了怎么行？看这样子啊，二婶子这一关怕是难闯。二婶子还跟我掉了泪，她这么刚强的一个人。
怎么，她哭了？
是啊，看样子有话要说。
当着桂山媳妇儿？
没有，桂山媳妇儿出去了当时。
哎，桂山那媳妇儿是个厉害的，嘴一分手一分，过日子的好手啊。
小鸾一面说着话，一面把素台那块布料拿出来，在案子上比划着。
这是谁家的？
是素台他爹的，送老衣裳。
婆婆凑过来看，一双粗手在那绸缎料子上磨挲来磨挲去，不留神便勾出一些个丝丝缕缕的来。
哎呀，看你那手，这料子娇气。
桂山家你二婶子一辈子要强，霸王式的一个人，又爱好，家里外头草点子不振。你二叔活着那会儿把他疼的呀什么似的，如今老了老了，哎，
听这口气，莫不是婆婆也知道了什么？我今儿个在二婶子那边见屋里条案上堆着鸡蛋，二婶子这一病，去看望的人想是不少。
这个时候还有什么用啊？东西都吃不下一口了，人缘也不是你二婶子的，他那个性子，桂山两口子这些年道走得特宽，人家又有，显得又懂人情，又会出理儿。
可不是，桂山媳妇儿是个人劲儿。
谁家没有老人？谁没有老了的那一天？我大孙子咋样了？那天在街上遇见了，担子又跟我要钱，不给吧孩子不高兴，给吧又怕他瞎花。
这小子甭管他，都给惯坏了。
我能不给？半大小子了，立在我面前个头比我还要猛，朝我伸了手，我硬是不给。我这当奶奶的怎么下得去？
好啊，你心疼你孙子就只管给，往后他长大了再让他孝顺你。
等他孝顺我，嘴上的毛还没有退干净呢。
婆婆转身出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院子里有人说话，小鸾只当是婆婆还没有走，仔细一听却是钟树媳妇儿的声音。出来一看，不是他是谁？自从和钟树有了那一回，再见了钟树媳妇儿，小鸾就十分不自在。
才和二姥姥说话呢，问镜子在不在家。
你怎么这么稀罕，平时请都请不到。
镜子这是哪里话，知道镜子是个盲人，我轻易不敢过来麻烦，今儿有件事求镜子。
你看你倒真的客气起来了。
我家那侄子媳妇儿一两个月就要生了，都说是姨的酷姑的袄，我怎么也得给她做一个小袄， 费事儿不费事儿？
那费什么事儿？
我怎么不知道，小娃娃的衣裳是最费事儿，又小又不好收拾。还有，我妹子还想给这孩子做双鞋，就是老虎头的那一种，我少不得还得再麻烦镜子。
都不是费事儿的，你放心。
二姥姥，你看看，你老有多少福分，我镜子这人真是好的没法说，又巧又好说话。那什么料子啊什么的，你就替我垫上吧，我又不懂这个，也不会买，最后咱们再一起算。
看你净说生分话，咱们之间还算的哪一门子账？
该算还得算，亲兄弟明算账嘛。
这么几年了，钟树媳妇儿都没有来麻烦过我，怎么今儿个倒来了，还光着白花花的两条腿，也不怕冻着。好歹也是三十多的人了，打扮的妖精似的，真是不要脸。做小袄倒也罢了，还要做什么老虎头鞋，也好意思开这个口。有钱怎么了？有钱就能把人指使的陀螺似的团团转。自家男人在外头偷嘴吃，还有脸到处走？钟树这个该死的，原本就是个风流种子，如今发达了，越发张狂的不知姓什么。旁的不说，村里那个出名的望日莲，两个人简直就是明铺暗盖，村子里谁人不知道呢？也不知道这个苦果子钟树媳妇儿那么细嫩的嗓子眼儿，怎么就咽得下去。呸，占了人家便宜还不算，竟然那贱老婆也找上门来给我派活，谁稀罕你那几个臭钱。
做晚饭的时候，蛋子放学回来了，一进门就喊饿，嚷嚷着要吃的。小栾数落儿子几句，蛋子吐吐舌头，做了个鬼脸，一溜烟的跑进屋里去了。不一会儿又咋咋呼呼的跑过来，拿了一块点心。小栾知道是桂山媳妇儿送的那盒。
馋嘴的东西，谁让你手欠，把那点心匣子拆开了。那点心匣子是要给你姥姥送去的，怎么你那爪子就那么快？
小栾劈手就把那点心夺过来，却愣住了。那点心已经被咬了个缺口，上面星星点点长了红毛绿毛。小栾呆住了，赶忙叫蛋子吐出来。蛋子哪里肯，被小栾一巴掌打在脸上，哇的一声哭开了。战良回来的时候，娘儿俩正闹得不可开交。
咋了这是？娘俩打架了？我来判一判，是大的没理还是小的没理。
小栾忽然一把把案子掀翻了，上面的针头线脑、剪子、尺子，连同衣裳料子，稀里哗啦的散了一地。
我今儿个就把我这双贱爪子剁了，这辈子再也不伺候人了。刘占良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我要跟你离。
撒什么泼，离就离。
谁不离，谁是大闺女养的。
夜深了，蛋子早哭累了，歪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占良正在收拾那一地的餐具，小栾呢，趴在缝纫机上卖力地蹬着机子，咯噔咯噔咯噔咯噔，这声音听上去有点单调，但在这静悄悄的夜里却传得很远很远。从大全办公室出来，望日莲一颗心砰砰砰跳得厉害，走廊拐角处正碰上鸡屁股嘴儿。鸡屁股嘴儿是永刚媳妇儿，本名叫做慧霄的，是方村有名的事儿娘们儿，一张嘴简直是鸡屁股，不挑地方随处乱拉，专好搬弄是非。望日莲生怕他看出什么，就装作匆忙的样子急急地下楼来，不想却被鸡屁股嘴儿一把拽住了，也不说话，直看着他的胸口笑。望日莲低头一看，才知道是忙乱中系错了扣子，脸上就腾的红了。天气热，下午的光阴就格外难挨一些，厂子里到处弥漫着皮革的味道，叫人心口烦闷。这个缝纫车间是女人们的天下，
望日莲低头看一眼皱巴巴的衣裳，心里跳了一下。这时候进来一条短信，打开一看，是大曲儿。
热不热？
热不热？这是废话，再热也舍不得给车间里装空调，人比人得死，货比货得扔，这话说的真是对极了。
好不好？
老流氓。
日头从西边照过来，黄昏快到了，一天就要过去了，人们这才像是又活过来，嘻嘻哈哈的扯着张家长李家短。铃声响了，厂子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，今天不加班，人们像是得了大赦，呼啦啦往外走。望日莲抬头看一眼老总办公室，那门关得严严的，心里便骂了一句。回到家的时候，饭桌子已经摆出来了，傻货还在菜畦里忙碌，他媳妇儿正把一碗炒丝瓜端出来，见闺女回来了，十分欢喜。
莲回来了，快洗手吃饭。老头子，吃饭了。
傻货把一把野蒿子扔出来，蹲在一旁看着闺女洗手。傻货媳妇儿见闺女艳艳的，便把手探过来摸了摸她额头，又试了试她自己。
不烫啊，莲。
没怎么，吃你的。
吃罢饭，望日莲就叫她娘烧水，自己端了一个大塑料盆关在小西屋里洗澡。这小西屋是她的闺房，屋子里水汽弥漫，灯光也显得昏暗了，镜子里影影绰绰的，是个妙极的人。望日莲对着镜子看了半晌，叹了口气。很小的时候，望日莲便知道自己生得不寻常，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，再平常的衣裳穿在望日莲身上就显得不平常了。方村的男人们有几个不想着望日莲呢？人们都说傻货家这闺女是个厉害人物，改了老刘家的门风了。望日莲原是梦想着能够靠了念书从方村走出去的，可究竟到哪里去他竟也说不出，总之绝不愿意像娘那样一辈子在一个小村子里打转转。从小到大他是穷怕了。这时候村委会的大喇叭咳嗽了两声，叫起来：
进信这家伙八成是又喝高了，舌头都是硬的，哇啦哇啦的，也不知道是在说什么。
大喇叭哇啦哇啦叫唤了一阵子，又安静下来。望日莲随便套了一件裙子，端着盆子出来倒水。他娘听见动静，慌忙张着湿漉漉的手过来，看着闺女哗啦一声把水泼在菜畦里，又搬过一个小凳子来坐在一旁看闺女洗衣裳，瞅着闺女的脸色，趁机说起了婆家的事儿。
莲呐，有多大的人了还不上点心？你看四巧英娟还有雪香，孩子都满地跑了。
我的事儿你们甭管，
你大街上走一走，去听一听，你自己去听听人家都说成什么了。
说什么了？那些个烂嘴巴的还能胡信出什么好的来？
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嘞。我和你爹老实一辈子，正经一辈子，你叫我们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啊？
别提丢人不丢人的话，是你和我爹老实了一辈子，也窝囊了一辈子，整个方村谁肯多看你们一眼，谁把你们当人了，日子过得秃茬露眼的，就不丢人了。
你
傻货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，抄起一个板凳刚要砸过去，却又砰的一声落下来，正砸在自己的脚面上，疼得一下子蹲在地上。
我往家里大把拿钱的时候装哑巴，如今倒是眼明心亮，都来教训我了。好啊，你们是要脸的正经爹娘，偏养了我这个不要脸的闺女，不要脸的破烂货。
小祖宗，亲娘亲奶奶，你小点声，还怕别人不笑话？
老瓜笑话猪黑，一个村子住着，谁还不知道谁？谁敢说？
望日莲他娘听闺女越说越不像，慌忙把她推进屋里去。望日莲歪在床上， 看着窗外的月亮发呆，有蚊子嘤嘤地飞过来，他也不管。谁人背后没人说，谁人背后不说人。从古到今，有几个是被唾沫星子淹死的？这时候有短信进来，是学军的。学军问他在干嘛呢，望日莲看了一眼也不回。过了一会儿，学军的短信又追过来，问怎么不理他，望日莲还是不回。他怎么不知道学军这东西是吃硬不吃软的货？想当初学军答应三媒六证八抬大轿，非他望日莲不娶，只听得望日莲泪水连连，学军给他擦泪怎么也擦不完，学军就慌了。望日莲怎么不知道老宅家家大业大，千顷地一棵苗，学军这个傻小子是他们老宅家的宝贝蛋儿。学军他爹翟大全，全总是方圆百里的首富。
今天下午全总真是奇怪，在厂子里上班这么久了，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他的办公室。厂子里莺莺燕燕的也多，全总又是出名的浪荡子，怎么会把我放在眼里？还有一条，我望日莲的名声也不太好，在村子里瓜葛遍地，可是办公室里那一出是为了什么呢？莫非是全总看上我了，或者是为了学军试我一试？
胡思乱想了半夜，望日莲竟然昏昏沉沉睡去了。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微微发白了，他慢慢的起床梳洗，找出那条新买的裙子换上，仔细化了妆，这才出来吃饭，然后漱漱口出了门。路过超市，望日莲想进去买一瓶防晒霜，这才发现没有带钱包，急急忙忙往回走。快到拐角那块菜地的时候，听见有人在说话：“
那闺女可厉害，
谁说不是呢？听说呀，也要盖楼了，
豁出去一个干净身子，盖个楼还是难事儿。傻货那两口子，真是养了一个好闺女。
干净？哎呦！”怕是早就不干净了吧，
还想着嫁给人家学军儿的。大全的门槛子哪里是这么好卖？哎呦呦，这就叫癞蛤蟆想吃那白天鹅的肉。
可望日莲嘛，
望日莲气得浑身哆嗦，通通通径直走过去，抱着两个膀子，把下巴颏一歪，支在右肩膀上。
万米婶子，你家的豆浆味道怎样？哎，酸不酸？大芬姑，
那什么，小莲，你娘在家不在？我正要去你家串门子呢。今儿个四九逢集，你娘说呀，作伴儿去赶集呢。
好啊，我娘她笨嘴拙舌的，白活了五十多岁，也没有学会扯闲话嚼舌头。大芬姑，你可得多教教她。当年你那些个好事儿，我们年纪小，恐怕都记不得了。要不然大芬姑你自己讲一讲呗。
大芬姑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，张着嘴一时说不出话来，望着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，扭身往家走去。南看家的儿媳妇春米正在门口摘菜，见了望日莲老远就对她笑。望日莲心里烦恼，强笑着闲扯几句，正说着话，见信他拉着鞋从里面歪歪扭扭出来。
哎呀，春敏，春敏，小莲呢？这么早吃了？
再早也早不过领导你啊。我先走了。
村北渐渐热闹起来，不知道谁说到什么，一个在前头撒腿便跑，一个在后头赶。望日莲心里有事儿，故意磨磨蹭蹭走在后头。远远的，大全皮革几个字被槐树枝子遮住了，只能看见公司俩字儿。他仰着脸使劲看着那一片光，远远过来一个人，逆着光也看不清脸，走近了一看，是大全媳妇儿。望日莲心里扑的一跳，见他脸上似笑非笑，忙着赶着叫大娘。大全媳妇儿却把脸一扭，装着没看见。望日莲脸上有点挂不住， 又不好发作，只有强笑着拉住大全媳妇儿。
大娘这是干啥去？吃了没有？
我去宗耀那儿抓点药。
谁不舒坦了？
大全媳妇儿正在说话，却见鸡屁股嘴儿从后头过来，见了他俩跳下车子，哎呀一声。望日莲见他笑得不三不四，打算扭头便走，那鸡屁股嘴却不理他，只赶着大全媳妇儿问寒问暖。望日莲心里冷笑一声，刚要走开，有一个短信发过来，打开一看是大全儿。望日莲又是一声冷笑，回头看了一眼那两个人，扭身往厂里去。大全儿一进家门，媳妇儿就迎上来，又是拿湿毛巾又是沏茶，一面把空调打开了。大全儿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把身子往后一靠，摸出手机来看。
看电视不看？
哪儿有闲工夫看电视，一天到晚忙，脚后跟打屁股蛋子。
哼，这会儿不是没事吗？
没看见我回短信？
大全媳妇儿张了张嘴想说什么，却又咽下去了，转身拿了个鸡毛掸子，有一下没一下的掸灰尘。大全斜了一眼他媳妇儿，不觉叹了一声，想当年媳妇儿也是出了名的俊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些年日子越好，他却越来越看不得了。大全儿把手机往茶几上一扔，把媳妇儿吓了一跳，慌忙过来拿了一个靠垫塞在他腰后面。
怎么有事儿？说呀。
也不是啥大事儿，这不是我侄子今年娶媳妇吗？人家嫌家里盖的不是楼房，非要在城里买楼。
要是不买呢？